想象一下啊，就是你花重金聘请了一位米其林三星大厨，
嗯，
但是呢，你并没有把他带进你那间设备齐全、食材顶级的厨房，相反，你把他锁在门外，只能通过门缝底下递进去一张写满了几万字密密麻麻说明的菜谱。
哈哈，这也太憋屈了，
对吧？然后你就站在门外，死死盯着那个门缝，期待着里面能神奇地划出一顿完美的五道式法式大餐。
而且在那张几万字的菜谱里，你还得事无巨细地提醒他，比如盐在咸味里是关键的，或者记得别把糖当成盐。
没错，还得炫上上煎牛排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之类的，这就很反直觉，不是吗？
是的，听起来非常离谱，但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其实一直都在这么干。
完全正确，我们面对一个极其聪明的模型，却只给它一个简单的文本框，就是塞给它一段极长的提示词，然后祈祷它能奇迹般地搞定极其复杂的工作。
嗯，这就是所谓的门缝里的文本框现象。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你展开的深度解析。我们将目光锁定在 AI 发展的最前沿阵地 Anthropic， 也就是开发了 Claude 大模型的顶尖 AI 公司。
没错，非常硬核的一线资料。
对，我们拿到了一份他们内部工程师 Sarek 撰写的经验笔记，主题是关于他们如何利用一种叫做技能的东西，也就是 Skills， 来构建 Claude Code。
这个资料的含金量非常高。
对，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拆解当前的顶尖 AI 工程师到底是怎么打破那个文本框的。
嗯，让 AI 从只会聊天的机器人变成能自主干活的数字工程师。
没错，所以无论你是不是每天写代码的程序员，只要你渴望了解未来人类将如何与 AI 协同工作，或者你想知道如何避免被繁杂的任务淹没，这份资料绝对会给你带来一次极其强烈的认知升级。
确实是一次认知升级，因为我们要聊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编程工具的更新，而是人机交互底层逻辑的彻底转变。
怎么说？
就是要理解这种转变，我们首先得破除对指令这两个字的固有迷思。
指令不就是我们打字敲进去的那段话吗？
过去我们天然地认为给 AI 下达指令，不管多长，它本质上就是一段文本。但在 Anthropic 的实际高阶应用中，所谓的技能根本不是单纯的 Markdown 文本文件。
好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如果技能不是一段文本提示词，那它在物理层面上到底是个啥？
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文件夹。
文件夹？
对，在这个文件夹里，除了基础的说明文档，还包含了可执行的脚本、静态资源、历史数据，甚至还有动态拦截器。
也就是技术人员常说的 hooks， 对吧？
没错，这里面的核心差异在于，如果只是一味的把所有的背景知识、API 文档、代码规范全部塞进一段超长的文本提示词里，这会直接稀释大模型的注意力。
就像是我们常说的，消耗了大量的上下文框。
是的，然后就会导致 AI 在处理复杂任务时顾此失彼，而文件夹结构引入了一种叫做渐进式披露的机制。
等等，这个渐进式披露的机制是不是完美对应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大厨与厨房的类别？
哦，您展开说说。
就是过去我们是从门缝塞万字菜谱，而现在基于这种文件夹结构的技能，就像是我们直接把这位 AI 大厨领进了一个精心布置的物理厨房。
嗯，非常生动。
菜谱贴在墙上作为引导，但是特定的高级食材啊、专用的料理机啊，都分门别类的放在对应的抽屉里。
没错，大厨在做菜的过程中，走到哪一步就自己拉开那个特定的抽屉去拿东西，而不是一次性把所有锅碗瓢盆全背在身上。
这比喻太贴切了。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这正是上下文工程的魅力所在。大厨也就是 Claude 被赋予了探索和操作环境的能力，
所以他不再是被动接收信息了。
对，举个具体的例子，工程师们把详细的 API 文档放在特定的路径下，比如 references.api.md， 然后把需要生成的代码模板放在 assets 文件夹里。
那 Claude 是怎么拿到这些的？
Claude 在接到任务时并不会立刻取得所有东西，而是当他的推理逻辑走到我需要调用某个 API 时，他会通过端头命令，比如 cat 或者 read， 主动去那个路径下提取需要的文档。
哇， 它是按需读取的，也就是说 AI 不再是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而是学会了在工作空间里查字典和找工具了。
完全正确。
既然我们已经为 AI 建好了这种高维度的充满工具的厨房，那么 Anthropic 到底让 AI 在里面干些什么菜呢？
哈哈，他们的菜谱可丰富了。
我看这篇笔记里，他们现用的数百个技能被归纳为了几大核心类别，其中有几个分类真的让我大开眼睛。
是的，这里最基础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叫做库与 API 参考。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啊。
听起来普通，但在设计这类技能时有一个铁律，绝对不要向 AI 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能理解，因为 Claude 本身已经吞噬过海量的代码数据了，他骨子里就是一个极其资深的程序员。
没错，再叫他写 Hello World 纯粹是浪费算力。
所以这类技能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更多是为了纠正 AI 的出厂设置，或者说是直觉惯性。
比如呢？
比如大模型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写前端界面，往往会有一种非常典型的AI 审美。
AI 审美太有画面感了，
对吧？ Anthropic 内部就专门写了一个针对前端设计的技能，这个技能的目录里装满了他们与客户迭代后总结出的审美规范。
然后呢？
当 Claude 开始写前端时，这个技能就会跳出来阻止他，就像在说，嘿，停下，不要再用你最喜欢的那种老气横秋的紫色渐变了。
哈哈哈，紫色渐变，还有那个默认的 Inter 字体，对吧？
是的，系统会告诉他，我们现在需要极简和现代的设计语言。
这太有意思了，等于是给 AI 强行绑定了一个时尚顾问，随时随地纠正他的直男审美。
非常贴切。
除了这种审美纠正，笔记里提到的一类叫产品问证的技能，这个才真正让我觉得哇，不可思议。
你是指那个叫 Sign Up Flow Driver 的技能，对吧？这是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
对，按照传统的思维惯性， AI 帮你把代码写完甚至编译通过，它的任务就算结束了，剩下的测试总对人类自己来吧。
过去确实是这样，
但是在这个技能里，AI 写完代码后，居然会在后台自己启动一个无头朗器。
不仅如此，我们得深入看看它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技能内部包含了一套自动化测试脚本。
嗯哼。
当 AI 写完注册页面的代码后，它会调用这个脚本，自己打开浏览器，模拟真实用户去填邮箱，点击发送验证码。
等等，它连去收件箱提取验证码填入都能自己做。
对，走完整个新手引导流程。而且更绝的是，技能里还集成了一个屏幕录制的命令。
我的天，录屏？
对， Claude 在跑测试的时候，底层操作系统会把这个无头浏览器的渲染过程录制成一个 MP4 视频。
哇，
最后他不仅交付代码，还交付一段自己像游戏主播一样录制的通关视频，以此来硬核自证，看我的代码在真实环境里跑通了。
让 AI 自己当测试员，还能录屏自证清白，这里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过等等，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代码质量审阅这一类里有一个叫 adversarial review 的技能，也就是对抗性审查。
嗯，这个技能非常强大，
但这个听起来就有点让人后背发凉了。
怎么说？
文章里说，当 Claude 写完一段核心代码后，这个技能会生成一个带有全新视角的子代理，来无情地批评刚才写的代码。
是的，像个严厉的审计员。
我的疑问是，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让 AI 像精神分裂一样生成一个黑暗人格来跟自己吵架，这听起来极度容易失控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担忧。
我们都知道大模型有幻觉的问题，如果两个 AI 互相挑刺儿，会不会直接陷入死循环，或者干脆把整个系统搞崩溃？
这是一个极其敏锐的质疑，你问到了真正的痛点。要理解它为什么不会崩溃，我们得先搞清楚它是怎么生成这个子代理的。
是怎么生成呢？
它并不是在原有的大模型信文中靠文本提示词去扮演角色。实际上，当这个技能被触发时，底层脚本会向 Cloud 的 Server 发起一次全新的完全独立的 API 调用。
哦，物理隔离了。
对，这个新的 AI 实力被注入了极其严苛的系统提示词，比如你现在是一个极其苛刻的高级安全审查员，
你的唯一任务是寻找代码中的致命漏洞，不需要提供任何正向反馈。
哇，一点情面都不留啊。
没错。然后原来的 AI 把自己的代码喂给这个独立的审查员，审查员挑出毛病，原来的 AI 再去修复，然后再喂进去。
就像左右手互搏，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直到那个审查员只能挑出一些微不足道的缩进或者命令格式问题为止，循环才会终止。
也就是说，他们在内存状态上是隔离的，避免了上下文污染。但是即使这样，面对如此高自主权的 AI， 他们在实践中到底是怎么拉住这匹野马的？
这就引出了这份笔记里我认为含金量最高，也是任何想把 AI 投入生产环境的人都必须刻在脑子里的一个洞察。
快说快说。
在任何一个优秀的技能文件夹里，信号最强、有价值的资产永远是那个叫 Gotchas 的文件。
Gotchas， 也就是易错点或者避坑指南。
没错，最好的 AI 技能绝对不是某个天才工程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凭借完美的构思从头到尾写出来的。
那是怎么来的？
它是长出来的，是在无数次惨痛的失败中进化出来的。你想啊，当 Cloud 最初被赋予自主权去跑对抗性审查或者复杂的 CI/CD 流程时，他肯定会犯错啊，
肯定会撞南墙，会陷入死循环，甚至调错时区，把数据搞乱。
对，每一次 AI 搞砸了，人类工程师就会把这个引发灾难的节点提取出来，写进 Gotchas 这个文件里。
比如告诉他，千万别用那个废弃的用户认证 API。
或者是在处理跨库查询时，绝对要注意死锁。这些用真金白银和 server 当机换来的极其具体的失败结晶，才是拉住 AI 的缰绳。
我太喜欢这个概念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误错焚城。代码本身不值钱，真正值钱的是那个由无数次失败铺就的避坑指南。
完全正确。
但这直接引出了另一个棘手的平衡问题。当 AI 拥有了像文中提到的 Babysit PR 这种技能
啊，那个像保姆一样监控代码合并的技能，
对，出错时自动重试，自动解决代码冲突，你拥有了这么高的执行力，你怎么再不把它限制死的前提下防止它干出蠢事？
这确实是个挑战。
文章里提到一个原则叫避免强行控制，就是Avoid railroading， 这怎么理解？
强行控制的意思是，你把 AI 的每一步执行路径都用硬编码规定的死死的，第一步必须干 A， 第二步必须干 B，
就像一条铁轨一样。
没错，如果你这么做，其实就扼杀了大模型最核心的优势，面对模糊和复杂情况的泛化适应能力。
那 Anthropic 的解法是什么呢？
他们的解法极其优雅，主要依靠两招。这第一招是赋予 AI 持续化的记忆机制。
记忆？但我们在网页端用 AI 的时候，一旦刷新或者新开对话， AI 不是就瞬间失忆了吗？
没错，那是传统对话的局限。但是在工作流中，既能通过文件系统实现了记忆的持久化存储。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他们有一个叫 Stand Up Post 的技能，专门用来每天早上自动发团队战会报告。如果每次都让 AI 去海量的代码提交记录里大海捞针，它不仅慢，还极容易弄错前因后果。
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技能被设计成会取得它自己专属的 Stand Ups Log 历史记录文件，甚至使用一个叫做 $Cloud Plugin Data 的本地持久化数据文件夹。
哇，连专业文件夹都有了。
这个文件夹的数据在当前对话结束后依然存在。当今天这个技能被触发时， Cloud 会先读一遍自己昨天存下的日志，它瞬间就能接上上下文。哦，昨天张三的模块卡在数据库迁移上了，让我看看今天进度如何。
这不需要消耗巨大的上下文窗口去重新理解历史，而是精准读取记忆。
是的，
这就像是人为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先翻开自己昨天在笔记本上写的备忘录，这完美解决了连贯性的问题。那么第二招呢？如何防止它搞破坏？
第二招叫做动态拦截器 On Demand Hooks。
简单来说，这就是按需触发的安全网。
按需触防，
比如笔记中重点提到的 careful 钩子，当 AI 在本地沙盒里写些无关痛痒的脚本时，它可以全速狂飙。但是一旦某个高级维运技能需要 AI 接触到生产环境的核心数据库，
这个 careful 钩子就会被挂载起火。
没错，悄无声息的挂载，它会在命令行情执行的底层直接拦截类似 RM-RF 这种强制删除所有文件，或者 drop table 这种具有毁灭性的操作，
等于是把危险动作的按键直接给偷掉了。
是的，还有一个极具实操价值的例子是 freeze 钩子，
冻结。
对，当 AI 被指派去修复 A 目录下的一个 bug 时， freeze 会限制它，只允许它对 A 目录拥有写入权限。
哇，这就完美防止了 AI 在解决一个问题时，为着图省事儿，或者产生幻觉，顺手把 B 目录里本来运行正常的代码给改坏了。
绝对的防患于未然。
如果我打个比方，这就像是你把你那辆马力巨大的跑车的钥匙交给了你的孩子，为了安全，你在车里加装了隐形地理围栏和极端的限速器，但是这个限速器只有当车子靠近悬崖边角或者驶入高风险的生产区时才会自动触发并接管刹车。
这个比喻太绝了，平时在安全的操场上它依然可以灵活驰骋，这就完美兼顾了自主性和安全性。
确实如此。
而且我们把刚才聊的这些工具啊、脚本啊、记忆啊、护栏啊放到一个更大的图景来看，你会发现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其前卫的算力调配哲学。
哦，怎么个记录法？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工程师要在技能里预先写好那么多底层的数据抓取脚本提供给 Claude？ 既然 Claude 本身的编程能力极强，为什么不让他当场自己写脚本去抓数据？
我猜是为了省时间，或者是省 API 调用的钱。
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为了节省 Claude 的推理脑力，用原文的话说是 spending its turns on composition，
节省脑力。
对，每一轮对话大模型的推理能力是有限的，给它预制好底层脚本，它就不需要把宝贵的注意力消耗在如何处理 CSV 的分号转译这种枯燥的底层逻辑上。
啊，我明白了。
当人类抛出一个极其宏大模糊的问题，比如去查一下上周二的支付网关到底为什么崩溃时， Claude 可以像搭积木一样迅速调用预制的日志抓取脚本数据清洗技能，
然后把精力全花在最高阶的因果分析和策略组合上。
没错，它是用现成的砖块去盖大楼，而不是从挖泥巴烧砖开始做起。
哇，这就完全说得通了。 AI 从底层代码的劳工变成了指挥工具包的架构师。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稍微把视角拉远一点，看看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在一个像 Anthropic 这样拥有几百上千名顶尖工程师的庞大团队里，每个人都在疯狂地教 AI 新本事。
嗯，
比如小张写了50个自动化技能，小李写了100个数据分析技能。当一个普通员工想要用 AI 的时候，系统怎么知道该调用哪个？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如果把公司里几百个技能的文档全塞进 AI 的上下文里，岂不是会立刻引发灾难性的信息过载，直接把大模型的上下文窗口给撑爆了？
你抓住了这种模式规模化是最致命的一个瓶颈。其实在早期他们确实就是这么干的，简单粗暴的把所有技能塞进代码仓库的一个统一文件夹里。
结果呢？
就像你推演的那样，随着技能数量的爆炸，大模型变傻了，因为它分不清到底该用哪个，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幻觉。
那他们后来怎么解决的？
为了解决这个冲突， Anthropic 演进出了一种极其精妙的机制，构建一个基于 AI 的内部插件市场。
插件市场，所以他们不是强行给每个人的 AI 预装所有技能。
绝对不是。他们建立了一套类似达尔文进化论的有机筛选生态。如果一个工程师写了一个新技能，他不能直接推给所有人。
那要怎么做？
他只能先放在自己的 GitHub 撒好里用，
然后去公司内部的 Slack 群里打广告。
只有当其他同事觉得，哇，这个解决冲突的技能太好用了，产生了足够的内部反响，
也就是有牵引力。
对，有了牵引力之后，这个工程师才能提个 PR， 把技能正式上架到内部市场。
优胜劣汰啊。但是当一个工程师从市场里安装了几十个极其强大的技能后，面对用户发出的模糊指令， AI 是怎么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判断到底该触发哪个技能的呢？
这就涉及到了整个架构里最反直觉的一个设计，就是技能的 description， 也就是描述字段。
描述字段？
对，我们平时用软件，比如你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修图 app，它的描述肯定是写给你看的，对吧？比如这是一款能让你皮肤变白的软件。
没错啊，方便用户搜索嘛。
但在 Claude 的技能生态里，每一个技能的描述字段是专门写给大模型看的。
专门写给 AI 看的？
是的，由于系统不可能把所有技能的完整代码都丢给 AI 看，当绘画开始时， Claude 只会迅速扫描所有已安装技能的描述文字。
哇哦，
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语法匹配，比如面对用户要求清理上个月无效的云伺服务器镜像这个需求，它扫描了这几十段描述，发现 Claude Janitor 这个技能的触发条件完美契合。
然后呢？
然后它才会去精准调取这个特定技能的代码和权限。
这简直就是在向 AI 发布一份份技能触发说明书，这脑回路太神了。
是的。
那么如果某个技能的描述写得太模糊，导致 AI 该用的时候不用，或者不该用的时候瞎用，这怎么监控呢？
这就需要引入数据测量了。笔记中提到，他们在底层使用了一种叫 pre-tool use 的钩子技术，
也是个 hook。
对，这相当于给公司的 AI 系统装了一个隐形的遥测仪表盘，每一次 AI 在后台决定调用某个技能之前，这个钩子就会把调用意图记录下来，
这样团队就能清晰地看到数据了。
没错，哪些技能是真正的爆款，哪些技能虽然设计得很精妙，但因为描述写得太差， AI 根本无法理解触发条件而常年吃灰，一目了然。
太聪明了。
更有趣的是，在这种高度成熟的市场里，技能之间甚至开始发生化学反应了，他们可以互相调用，
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就是这样，比如你向 AI 下达指令，总结本周的用户流失情况并通报给管理层， AI 可能会先触发生成 CSV 报表的技能。
嗯哼。
当报表生成完毕，这个技能的输出会直接唤醒并调用另一个上传云盘并发送 Slack 消息的技能。
哇，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对于人类来说，你只是下达了一句话，而在底层是一只由多个技能串联起来的自动化流水线在高速运转，
完全不用你操心中间的过程。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解析，我强烈建议你现在暂停一下手中的事情，花五秒钟在脑海里过一遍你自己的日常工作流。
没错，非常值得深思。
不管你是财务人员在月底焦头烂额的核对复杂报表，还是 HR 在跨部门搜集信息发送全员通告，亦或是项目经理在跟进各个节点的交付物，
都是一些极其繁琐的工作。
是的，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把你工作中那些繁杂的需要特定工具的步骤抽象成一个像今天聊的这样带有历史记忆，装配了安全护栏，还能互相无缝调用的技能模块，然后把它们全装进你专属的 AI 物理厨房里，你的工作效率将会发生怎样质的飞跃？
毫无疑问，那将是几何级数的爆发。但在这里，结合这篇硬核笔记的精髓，我必须要给出一个冷静的提醒。
哦，什么提醒？
就是当我们进入这个阶段时，比创造更重要的是策展与管理，也就是 curation。
策展？
对，写一段能让 AI 跑起来的 Python 脚本太容易了，但如果缺乏严格的淘汰机制和数据监控，一个野蛮生长的 AI 技容库只会变成一场灾难。
大模型会因为选择过多而进入弹环，对吧？
或者是由于调用了缺乏 Gotchas 避坑指南的半成品工具而直接毁掉整个数据库。所以知识、经验和工具只有经过极其严苛的修剪和组织，才能让这支数字劳动力大军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说得太透彻了，让我们来收束一下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核心认知吧。 AI 其实早已经跳出了那个逼仄的文本框，
早就不是单纯的聊天机器人了。
是的， Anthropic 的顶尖工程师们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工作的真实物理模型，通过赋予 AI 深入文件系统底层的技能，搭建有无数次撞南墙换来的避坑经验库，设置只有在危险边缘才冷库弹出的动态护栏，并用内部市场的机制进行规模化的优胜劣汰。
他们正在打造的是一个能自我迭代、互相协作的自主数字工作环境。
本质上，我们正在目睹的是软件工程和人类工作组织形式的一次底层重构，
绝对是一场革命。
没错，所以在结束今天的这档深浅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可能有点刺耳，但绝对值得你在今晚好好咀嚼的问题。
一起来思考一下，
如果未来的 AI 代理不仅能自己编写测试脚本，用对抗性子代理残酷审查自己的代码，甚至能在公司内部的插件市场里凭借自己的判断决定组合调用哪些工具来完成任务，那么到了那个临界点，今天坐在屏幕前疯狂敲击键盘的人类工程师，甚至是我们这些身处各行各业的脑力劳动者，是不是将彻底放下手中的具体执行工具？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拷问。
我们是不是将被迫但也无可阻挡的转变成统帅这支自制数字劳动力大军的技能策展人和牧羊人，
角色的彻底转变？
所以当你明天回到工位，面对那块熟悉的电脑屏幕时，不妨问自己一句，你现在做的哪一部分工作是可以在明天就被提取出来，打包成一个具备记忆和护栏的技能，直接交给大厨去厨房里自己完成的？
赶紧把大厨请进厨房吧。
记住那个门缝下塞菜谱的隐喻，时候打开那扇门了。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保持好奇，我们期待下一次为你带来更颠覆的洞察。
Whispering deep in the quiet heart, we have found peace. Face the future's light, your anxiety is obsolete. Ernest, off ke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goodbye.